日韓強化同北約夥伴關係，中共最怕北約東進。中國黑客害入美國政府機構等25個組織的郵箱帳戶。詭異，秦剛消失南組三文王毅代徵惹熱議。南海仲裁七週年，美中交鋒菲律賓慶祝。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新聞熱點，我是林欣。今天是香港時間7月13日星期四，下面是新聞的詳細內容。12日是北約峰會第二日，31國領導人首度與烏克蘭舉行雙邊理事會，澤連斯基直言對烏克蘭最好的安全保障就是加入北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南韓總統尹錫月都受邀參與峰會，並分別與北約簽署個別針對性夥伴關係計劃。中共駐歐盟使團聲明堅決反對北約東進亞太地區。陳麗報導。
在11號峰會，31個盟國正式同意設置北約烏克蘭理事會， G7 領導人亦都在北約長邊會議討論，提出對烏克蘭的長期安全保障方案。澤連斯基表示感謝，並將理事會定位為一個整合的工具，意思就是促使烏克蘭更快速地整合進入北約，期待烏克蘭將成為帶著勝利加入的盟友。美國問題專家藍述表示，成立烏克蘭和北約之間的理事會，主要是為了令到烏克蘭在處理和北約相關的事情上獲得更大的主動權和話語權。在未来，如果乌克兰需要得到更多来自北约的军事、经济和人道援助的时候，乌克兰将有可能更快地推动事情向前发展。波兰总统杜达就对记者表示，我希望乌克兰在几年内成为北约的正式成员。乌克兰的加入将对波兰和整个联盟产生重大推动作用。今次参加北约峰会的亚太代表团包括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韩国总统尹锡月、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以及新西兰总理希金斯。四国领袖都表示，在乌克兰发生的事情不能在太平洋地区发生。尹锡月更表示，我们亚太四国必须与北约团结一致，建立强有力的集体安全态势。我们将会使北约合作框架制度化，北约亚太伙伴将在亚太地区的地区安全中发挥主导作用。斯托尔滕贝格表示，中共独断行为和俄国侵乌促使北约和欧盟和印太伙伴关系更接近。北约亦将继续讨论设立东京办事处的计划。法国就反对北约在东京设办事处，理由是北约是以美欧为集体防卫区域，不是印太。但更关键的理由是他们怕激怒中共。中共驻欧盟使团表示坚决反对北约东进亚太。蓝述认为，中俄实际上已经是结盟了。在北约和在日韩的眼中，中共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背后最大的支持者。而中共在印太地区，特别是亚太地区，有极大的扩张野心，直接威胁到日韩的安全。日韩和北约之间的结盟，就是用一个全球化的视野去处理中俄无上限的合作关系，这样一个全球化的安全威胁。不少网友甚至提议台湾未来会不会有机会也加入北约峰会。蓝述表示，台湾和北约之间的关系就有相当长的路要走，最主要的原因是所有的这些国家和台湾之间还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是随着中共在台海日益咄咄逼人的威胁不断升高，在未来台湾仍然是有可能以观察员的身份去参加北约的会议。一些人士指出，由美国主导的四方安全对话 Quad 和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 AUKUS 占据印太地区的舞台中心，东盟已失去作用。此外，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说，土耳其批准瑞典加入北约的申请需要时间，瑞典必须向土耳其提交可接受的路线图，10月之后批准瑞典加入北约。 市政推主维谢格拉德二世分析，如果瑞典成功加入北约，意味着俄罗斯将遭遇大麻烦，因为在加里宁格勒的俄国船只或将面临北约湖的武器禁令。有中国专家分析，因为加里宁格勒是可以容纳登陆舰艇的大型港口，俄国往该地运送武器最好的办法就是海运。12号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北约现在有更好的组织协调装备和人员，能够在其东翼向俄罗斯发出强有力的威胁信息。随着芬兰的加入以及瑞典即将加入北约，该联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强大。
据纽约时报报道，微软11号晚上披露，中国黑客入侵了美国政府机构等约25个组织及相关个人的邮箱账户。据一位了解这次网络入侵情况的人士表示，这次攻击是有针对性的，黑客攻击的是特定账户，而不是会获取大量数据的大范围入侵。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亚当霍奇说，无机密网络受到影响，目前正在继续评估有多少信息被窃取。请看报道。
微软方面表示，大约25个组织被黑客入侵，黑客利用伪造的身份验证令牌访问个人电子邮件账户。黑客至少在一个月前就已经访问了部分账户。微软执行副总裁贝尔表示，我们一直在度同受影响的客户合作，并在公布进一步细节之前通知他们。与此同时，我们同客户协调分享事件和威胁行为者的详细信息，以提高业界的警惕。报道说，攻击的复杂性和针对性都表明，这个黑客组织一是就是中共政府情报部门的一部分，一是就是为中共政府工作。虽然今次入侵的规模似乎远远少于近期的一些黑客入侵事件，但它可能为中共政府及其情报部门提供有用的信息，并有可能使美中关系进一步紧张。贝尔在贴文中说，微软将同这次事件相关联的威胁行为者称为 Storm 0558，是一个基于中国的敌手。根据我们的评估，这个敌手主要从事间谍活动，例如为收集情报而访问电子邮件系统。他们试图滥用凭证并访问敏感系统中的数据。曾经在川普政府期间担任美国国家情报副总监的西姆斯 Cliff Sims 表示，由于拜登总统没有就中共试图影响近期大选一事同中共政府对质，中方变得更加大胆。在采取行动之前，我们需要认真讨论我们能够容忍多少黑客行为。外界认为今次黑客攻击可能令到本来就紧张的中美关系雪上加霜。
秦刚在公众场合消失已经近20日，中共外交部日前表示，中共外交部长秦刚因健康原因无法出席在印尼举办的东盟部长级会议，改由作为中共最高外交官员的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代为出席。按常规，在某一官员出现突发事件无法正常工作的时候，外交部应该会有顺级替代人选，但依次改由王毅出征，引发外交诸多猜测。请听报道。
7月10号，在秦刚消失的第15日，南华早报最早报道了秦刚感染了新冠病毒的消息。有网民对此提出质疑，秦刚今次新冠病比较长，我们普通人第一次就7-10日，复阳就3-5日。秦刚做驻美大使的时候入乡随俗，经常不戴口罩和老百姓近距离接触，就算不打疫苗，他可能都是属于有免疫力的了，所以很难想象他今次因为新冠病这么久。历史学者飞天大学教授张天亮博士在他的自媒体频道天亮时分钟表示，秦刚很快就会露面了，因为感染中共病毒之后通常情况7日转阳，7日隔离期，现在基本上都已经过了。但诡异的是，最早报道秦刚染疫的南华早报就删除了这条报道，这个令到外界更加疑窦丛生。 亦都有观点认为，按照中共报丧不报病的惯例，秦刚的健康可能出现严重的问题。中国民主党主席、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博士王君涛和媒体常见的观点不同，他认为就是他当时去做美国大使的时候，我们从他在美国的一些言论来看，本来他是想缓和中美关系，但是这件事没有完成，他受到了挫折。现在做外交部长之后，外交环境对中共还是越来越恶化。我觉得可能习近平会不会抱怨，是不是还要王毅出来吵下，当然这个只不过是一个可能性。王君涛认为还有一个可能性是涉及到中共的内斗。王君涛分析说，王毅和习近平既没有血缘关系，亦都没有裙带或者地缘关系，而习近平亦都知道王毅不是自己人，所以习近平内心并不相信王毅。共产党用人实际上都是非常老道的，习近平现在可能有些事情要进行战略推却，那将秦刚摆在一边，被一些准备做替罪羊的人向前行。张天亮认为，在目前中共党内习近平一人独大的情况下，如果没有习近平的扶持和守恒，秦刚不会破格升迁那么快，因此秦刚应该不是失宠的问题。除了中共的战狼外交令到他在国际上声名狼藉之外，有观点认为王毅代替秦刚出征，说明中共外交部内部出现问题。有分析认为，在部长突发事故不能正常工作的情况下，外交部乃至其他部都有备用方案，都有人代表部长来出席这些活动的。而外交部一大堆副部长，资历学识丰富的亦都好多，但而家似乎所有的事情都是王毅亲自出马，说明外交部内部好不正常，一片混乱。
南海仲裁裁决七周年之际，美中再次隔空交锋。美国11号敦促中共遵守这个裁决，并停止对这个地区其他国家船只的骚扰。中共则反批美国在南海挑事生非，仲扬言这个国际裁决非法。请听报道。
中共对几乎整个南海声称拥有主权，但一些地方同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和印度尼西亚的专属经济区相重叠，引发争议和冲突。2016年7月12号，位于荷兰海牙的上设仲裁法院对菲律宾和中共的南海纠纷通过一致裁决。中共对南海的主权主张毫无根据，中共就拒绝承认该裁决。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 Matthew Miller 星期二就南海仲裁裁决七周年发表措辞严厉的声明。米勒向中国明确表示，这个裁决是最终裁决，对菲律宾和中国具有法律约束力，并敦促北京使其海事主张符合国际法。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三谴责美国在南海挑事生非，是南海仲裁案的始作俑者和幕后操守。汪文斌还扬言，南海仲裁案裁决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就在声明中强调了南海裁决的合法性。米勒敦促北京使其海事主张符合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反映的国际法。他还敦促北京停止对其他国家在自己专属经济区内合法作业的船只进行例行骚扰，停止破坏别国勘探、开发、保护和管理自然资源的主权，停止干涉在该地区合法活动的国家的航行和飞越自由。米勒表示，我们将继续和盟友和伙伴合作，推动建设一个自由、开放、和平、尊重国际法的印太地区。国际仲裁法院的裁决受到包括美国、日本、加拿大和澳洲等国的坚定支持。为了庆祝这一裁决，菲律宾外交部星期三推出一个网站，包含菲律宾在2016年南海仲裁案中获胜的信息。 菲律賓外交部副部長特雷莎·拉扎羅在一個關於南海問題的論壇上暗批中共，他說：我們堅決反對蓄意削弱和破壞仲裁裁決在國際法中絕對具有法律效力的企圖，該裁決已成為最終裁決，不再有爭議，也不容妥協。
好了，今天的報道就到這裡，多謝你的收聽。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